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来看一看基甸的一生。我们的题目是蒙召塑造与成败。其实啊，这个传记是非常吸引人的，我们看传记就把一个人的一生一下子就把一个人一生就这样子的走过，我们也从中间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但是最重要的呢，我们在看传记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投影进去，很多这个传记人生里面也有我们的影子。那很多这个有名的人啊，我们对他的印象常常是一句话或者是一件事情，就把这个人很简单化的把一个把他贴一个标签，就这样子的认定他们哈。可是我们很感谢神，我们的圣经里边把人的这个各方面的事件和它里边的代表的意义都跟我们讲了。那这个基甸呢，是少数的描写非常详细，在四世纪的第六章到第八章，总共有三章的圣经来讲他的事件。那基甸对于基督徒来讲，或者是对犹太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对犹太人来讲，是他们的一个算是一位民族的英雄。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呢，基甸也是一个很有正面性的一个名字。大家如果去出差或者旅游的话，就看到旅馆里边床头的抽屉里边都有一本圣经那就是基甸基金协会放的把世界上所有的旅馆都放一本圣经，是非常好的一个事工，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理想那这个基甸，我们大家最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用300个人来打败了一个有10几万人的大军所以我们常常提到说基甸300，就是我们要精兵，我们不需要有很多的人参加，只要有很愿意付出的人。那我就记得我刚信主不久之后，那个李定武牧师的更新传道会就请大家来参加这个300人的团契就是每一个月可以奉献一定的金额，这个是更新传道会最主要的同工之一。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也参加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今天来看基甸呢我们就希望说在用短短的半个钟头的时间，我们把基甸的一生看得更清楚一些。基甸不仅他是用300个人来赢得一场对抗10几万人的一个大战，他其实有非常多的层面。其实他从蒙召被神的塑造有相当长的一段的经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影子的。好，因为今天的经文非常的长，我们就不念经文了。我们在走这个三章里面的重要的经文的时候，我会稍微提一下，跟大家我就帮大家念一下哈。首先我们要知道基甸的他的生长的一个背景，他蒙召的一个背景，在第六章的前面就看到了他在生长的一个背景呢，是在一个被米甸人压榨的非常厉害的一个情况的之下第六章第二节，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办法住在自己的家里面，要跑到山上非常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去挖洞。为什么要挖洞呢？要躲这个敌人，这个敌人呢就是米甸人。所以是一个国家家庭都受到欺负的一个时代。那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受到的欺负呢？第三节就讲了很清楚原来他们的国家也没有灭亡，也没有不是在一个政治上面或者是 这个领土上面的一个争夺战啊。原来是第三节说他们在撒种的时候，米甸、亚玛利亚、东方人都撒了攻击打他们，攻打他们干什么呢？好，来破坏他们的土产，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哦，原来他们的难处是在哪里啊？其实就是在美国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各个国家最怕的一件事哈，最怕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没有工作，就是找不到活口，就是经济上的压力。所以米甸人对他们的压力不是领土上面的要霸占他们的领土，也不是要做他们的王，是要把他们的经济的来源断绝啊。这个是如果在我们今天来讲是我们都非常非常关心的啊。我记得在几年前的总统选举的时候就讲说，到底是选举的口号是什么的最重要。我们也马上要总统选举啊，中间就有一句话啊， It is job， 或者是 It is economy stupid 啊。当然这个话是不太好听啊，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要大家都有一份事情做，这个经济情况好转了以后你就选上了，不要谈一些其他的事情，要现实一点。好，那现在这个在这么困难的当中呢，我们就看到第六章第六节，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他们非常的穷，他们吃不饱，他们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难，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啊，在四世纪上好多次的呼求耶和华。然后呢耶和华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哈第七节第八节。第八节耶和华就差遣因为先知到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哈。所以当人呼求的时候，当有人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碰到这个情形啊。我们的难处没有马上的解决，神就怎么样？神就差遣一位先知，就跟他们讲一篇道。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哭求。我们现在很多的难处，我们有身体上的疾病，可能我们有工作上的难处，家庭的难处。嘿，神没有帮我们解决啊。神就差遣了一位先知啊，用一篇道啊，就开始一篇讲道。那这个讲道讲什么呢？就是讲原来神是怎么样的把他们从埃及人救出来，然后现在他们又怎么样做错了什么事情啊？说我耶和华，第十节，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在摩利亚人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既不听从我的话。哦，原来先知就来责备他们了，责备他们说你不听我们的话，不听神的话是什么话呢？是因为他们是敬畏以色列人，是敬畏当地的神，当地的那些偶像的神，不敬拜，不敬畏这位真神。这个就是神对他们说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听先知讲道，就是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神就对我们讲一些话。有时候我们很难把神的话跟我们现在的环境连在一起，我们就常常问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怎么样应用？我知道这些对我有什么好处？同样的，我想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想，看不到什么解决的方法。但是神常常对我们是非常的恩待啊！神虽然对我们讲话，借着诗歌，借着讲道，借着查经，借着我们读圣经，在祷告的时候，神对我们讲话，我们还是听不进去，神还是照样解决我们的难处。十一节就讲到了，神在这边就呼召了基甸，神主动的来跑到基甸，到基甸那边去跟他讲说，十二节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神呼召了基甸来解救以色列当时的困难。那你看基甸的反应是什么呢？基甸说，主啊，耶和华如果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件事情呢？然后他底下甚至说，我们的列祖从这个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吗？讲的话哈，基甸显然是听到了这位先知讲到的，因为先知讲到是讲他们的历史。那 基甸也听到了这边道，他也听到他们的祖先跟他们讲的祖先的这件事情，可是他连不在一起，他就来抱怨说怎么会同在，如果主同在的话，我们今天怎么会这么惨，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挖洞，我今天为什么要在这个酒榨里面来这个打麦子，好，我们跑到山洞里面去打麦子，那个山洞，那个山上那个风都不大，来这个甩撒麦子是非常困难的，我的现实跟你讲，跟我讲的话不能够配合，这也是我们常常的难处，现在丢弃我们。那后来我们就看哈，耶和华其实原来是耶和华的使者哈，后来十四节就开始就耶和华看着基甸，就圣经就非常的明显，就知道这个使者就代表着耶和华，就跟他讲的是说，我要你来拯救以色列人，是因为我差遣你的，是耶和华差遣你的。当然基甸十五节就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在蒙呼召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困难，总是觉得我不够，我哪里有这种恩赐呢，我哪里有这种能力呢。基甸说，主啊，我有什么能力救以色列人，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我在家富家是自微小的，你要找去找别人吧，不要找我，很多人比我能干，很多人的受的教育或者是聪明才智都比我好，能力也比我好，为什么找我。后来我们就看哈，怎么样，怎么神就怎么样的肯定他，神怎么样的来让他的这个基甸的这个献祭呢，哈，来接受基甸的献祭，神怎么样的来接纳，这个是一个蒙召的过程。大家，我们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来看，可是大家看基甸蒙召的过程，就让我们想到了这个摩西蒙召的过程，几乎是非常的相似啊，都是在先推脱，然后神的肯定，然后神在用神对他的接纳，这边是来接受他的献祭，用火焚烧了，然后基甸的反应，基甸的反应，在这个第六章的22节讲啊，说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亲眼见到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至于死。在24节，于是基甸在那边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原来神来呼召给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是先给我们平安，不是一件马上要给我们一件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事情，要让我们肯定神是与我们同在。好，这个只是基甸的呼召，然后基甸的塑造呢，我们底下就开始看，我们就发现啊，基甸的塑造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一样，我们蒙召，我们一时的，说不定是一时的感动，说不定是也有一段时间的挣扎，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是我们一个蒙召的一个过程。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可以是一时的，可是行事为人是一辈子的。那神对我们的塑造也是一辈子的。首先我们来看到神怎么样来塑造这个基甸呢？第一个，神要塑造基甸，就让基甸能够清除他面前的一个困难，他能够完全与神同在一个困难，中间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偶像，第二名就是偶像。我们就看到在第六章的下半节呢，25节一直到这个32节，就讲到基甸怎么样的来拆除他父亲所筑的一个偶像，筑的一个坛。一个人要蒙召，一个人要被神使用，他首先要清除他跟神中间的这个同在的一个阻拦。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的哈？那位先知来讲道的时候，就是说你们来敬拜他的神，不听从我的话， 这个神跟他们同在，也是今天跟我们神跟我们同在最大的一个阻拦，就是我们心中有偶像，我们不把神摆在第一位。所以神就借着这个，他要清除他家里边的偶像。显然是，我想基甸如果是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也知道，也可以讲，你今天讲到没有什么应用啊，我要怎么样生活上应用，神就用这件事情来讲，我这个的应用就叫你来清除你家的偶像，让我跟你的同在毫无的阻拦。所以这些我们就不讲中间的一个情况啊。好，神来带领他清除偶像，神借着他父亲的话，他父亲原来就是那个拜偶像的人，主偶像坛的人，但是到后来连这个他整个的家乡的同乡都要来反对基甸，要来害基甸的时候，他的父亲出来讲了一句话来替基甸解围。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坛是他父亲盖的，最生气的应该是他父亲，可是他父亲居然讲了 一段话，说这三十一节的下半节，巴利如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辩吧。就是说你们这些老乡啊，你不要来伤害我的儿子，因为我的儿子是拆巴利的坛，巴利如果是真的神的话，我的儿子就会受到了惩罚，不用你们来做。所以神也借着他的父亲替他解了围，这是塑造的第一件 事件。第二件事件呢，就是在第六章的三十六节到四十节，我们这边也不念圣经了，不念这个一些经节，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家基督徒都蛮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基甸要有一个环境的印证，基甸要神显一个神迹给他，而且这个神迹呢还不止一个神迹，还两个神，刚刚开始要羊毛是变成，过了一个晚上羊毛是湿的，地是干的，就他求这个印证呢，神给他了，他第二天他又觉得不太对劲，我觉得跟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现在的人都很像，是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是不是露水比较容易湿这个羊毛，不容易湿地呢？所以他第二天又求了，说如果你是真的话，你把它反过来，第二天是地湿了羊毛是干的。哎，圣经上也没有讲说神生气还是怎么样，就照样的成就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恩典的神，神有时候为了塑造我们，他真的在英文来讲说 backward， 他真的是来降低他的身段，来怜悯我们信心的不足。这个事情到底是可取不可取呢？我们在这边也很难讲，因为圣经上也没有评论，但是神是常常的因为我们的软弱来用环境来扶持的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来求这种神迹呢？我觉得我们也大可不必求了，因为圣经上面已经记得清清楚楚的，神愿意这样子做，我们就照这样子的领受。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神对我们的塑造的用心的良苦。我们后面再看到呢，神的一个塑造呢是非常的更明显了，因为很奇怪，因为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基甸那个时候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是在第六章的三十四节讲，耶和华的灵 降在基甸身上的时候，他就吹角，他登高一呼的时候，就好多的人来跟他，马纳西遍地的人，亚瑟人，西布伦人，阿佛他利的人都来跟随他，要打这一仗。可是神没有就让他马上去打那场仗啊，神让他有一个机会来建立他的信心，用这个地和这个羊毛的湿和干来见证神的大能，神可以做一些在大自然在科学上面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来表示神是有能力的。然后神不仅在大自然在这样子来要来这个 塑造他，也要在他的信心的身上知道说他的得胜，他将来的得胜到底是谁的能力。这个就是在第七章讲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基甸的三百人。好，我们就看哈，原来他招的人呢是32000人。我们在这个第七章的第三节哈，有22000人加上10000人，就是32000人。神就叫基甸讲说，你跟这些32000人讲，凡是怕的人呢，你们就先离开，先走，你不要打仗啊，你不要来影响别人。凡是有惧怕的就先离开，22000人就走了。然后呢，后来神又跟他讲说，要他做一个测试，来从这剩下的10000人来更挑一些少的人，就是喝水啊，这些人喝水，用不同的姿势喝水。神就挑了那个不同姿势里面少的人，到底是蹲下去喝水的，还是用手把那个水捧上来喝水的，这个到底有什么属灵意义呢？圣经也没有讲，所以我们也大可不必追究。但是结果就是神要基甸挑那个少的人，33000人只剩下了300人。哇，这个都是我们非常熟悉，我们津津乐道的事情。所以我们一想到基甸就想到三百，一想到基甸就是他以少胜多，用300个精兵就胜了整个的。到底胜了多少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哈，在这边没有写哈，在第七章没有写，但是在第七章的第12节的后面呢，就讲到说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的东方人都散布在平原，如同蝗虫那么样的多，他们的骆驼无数的多，像海边的沙这么多。哇，这个看起来是很怕人的哈。所以那个有22000人因为胆怯离开，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的。好，其实不只是这样子哈，在前面在第6章的第5节哈，也有讲说这些人带了牲畜和帐篷来抢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生计哈，像蝗虫那么多，骆驼无数多，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在第6章就讲了。所以人是很多，到底多了多少呢？好，其实在这边虽然没有讲，可是我们再看这个8章的第10节，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哈，这个战争的最后哈，被杀的有120000拿刀的。就是这些米甸和这个东方人的联军，有120000人拿刀的被杀，然后呢，剩下的15000人，所以有135000人，有13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所以是比例是非常的悬殊的。大家除数哈，300除以125000哈，300除以125000，1%都不到哈，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又是一个神对他的一个塑造，不是靠神的能力，不是靠人的能力，是靠神的能力。然后呢，还是哈，虽然是这样子，我想基甸应该是已经是非常让我们值得我们羡慕或者是敬佩的哈。神怎么样讲，他就怎么样的做。其实在这个中间，我想他的挣扎也是有相当的程度的挣扎。可是前面神给他显的神迹，前面神接受他的献祭，前面神让他的父亲替他解围，前面让他这个羊毛和地上的干尸都一步一步在塑造他，来建立他的信心，以至于他可以放心的照神的话去做。可是信心是一件事情，我们真正的凭着信心去做当时要做那个时候，也是要神的怜悯，也要神的恩典。这个信心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也不是我们的信心，也是神给我们的信心。后面这边就讲神的塑造甚至细腻到什么一个程度呢？在战争的头一个晚上，神就对他说第10节，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到营地那边去。神其实都知道我们人都有软弱，我们人都有害怕。基甸这个大能的勇士，他在大战的前一天他也害怕，所以他还安排基甸跟几位这个探子 到这个敌方的营地去，让敌方营地的兵来讲他们的心，以至于来建立这个基甸的一个信心，中间我们就不讲了哈。但是神就用这一连串的事件来培养基甸的信心，培养基甸他的能力，让基甸知道不是因为他，是因为神。好，我们中间的过程就不讲了，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的塑造是这么样的细腻，那这个人的成功是这么样的突然，这样子的起来。所以基甸就是用他的300个人敲锣打鼓吹号点火把，就把这个13万还有更多的大军就搞乱了。他们在晚上根本都搞不太清楚，大家知道在这个领导统御在打仗的时候，尤其是大军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军心的涣散，因为这个命令下达的这个管道完全都断落了。而且这个大军是好几个国家好多不同部落的联军，你知道联军打仗最怕的就是搞不清楚到底谁是谁，就是自我相残就打起来了。这个就是那天晚上的事情，他们有不同的军队，有不同的部位，在晚上听到这么大的声音，听到这个他们就乱打自己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战争的过程就成功了。好，我们很快的都看到这边啊，这个战争基本上第一个步骤就完了，就是凭着这300个人啊。然后我们看到第八章我们又看到另外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又碰到了一件事情，基甸打了这场胜战了之后啊，这个以色列的老百姓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服啊，都服气啊。在这个地方以法莲人就开始生气了哈，说你为什么打仗的时候没有找我们去呢？啊，就为他大大的争吵。以法莲为什么样子争吵呢？也可能说是啊，这个光荣没有让我们达到啊。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法莲原来是非常凶悍、非常大的一个族啊，那居然现在那个马纳西这边的基甸跑出来了，他们受到一些威胁，就开始来跟他大大的争吵。哎，我们就看到哈，基甸是非常的有外交的天才哈，他三言两语解决了哈。他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啊？你们是老大，你们真的是比较厉害。我今天所做的还不是那么一点点，你们做的当然是比我多。”所以他们就气消了。所以也是他的成功，他在军事上，他在外交上都有成功。但是我们在第八节就看到人就是这样子哈，弟兄姐妹，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子，成功常常就带给我们更多受试探的机会，更多失败的机会。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觉得中国人讲说，或者是有句成语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哈。那我想可能是成功常常是失败之父哈，因为我们就看到成功之后他马上就一连串的失败就接着下来的。第一个失败是怎么样呢哈，他对这个以法莲人这么样的低声下气用外交事情解决了哈。可是后来就讲到说有两个城市哈，有两个城市就是苏哥人和比努以洛人哈。这边在圣经上我们也不仔细的去念这个圣经的，那基本上是这两个城的人呢哈，在基甸在后来在这个在跟征战的时候，他的要向他们要点补给哈，可是这两城的人不给。这两城大家如果在地图看或者是查一下参考资料就知道，这两个城是以色列人哈，是犹太人啊。然后可是基甸呢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讲和平的话了，他就跟这个这两个城的人第八章的第七节哈，我用野地的金条和这个刺雷哈要打伤你们，而且呢在第九节的时候我平安回来的时候我要拆这个楼。 他就先说大话了，先说狠话了，你今天不帮我，等我这把战争打完了以后，我来找你算账。后来我们就看到了他真的是找他算账了，在第八章的十六节，捉住那城的长老，用野地的金条来责打他们，又拆了比努伊勒的楼，杀了那一城的人。他的人在胜利的时候，在那个战争的胜利的之后，就忘了他的那是神与他同在，就把这个报复的心用在自己的身上来报复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人的成功和失败好像是这个失败就开始了，战争还没打完他已经开始走下坡了。然后另外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第八章的十八节二十一节又在讲，后来把这几个米甸王联军的人全都杀了，而且呢杀的还是用在这个军事家讲的时候方法来杀，要他的儿子他的儿将领，这个在战争上是胜之不武的事情。然后他为什么要杀他们呢？我们在十九节看出来，他杀他们的时候，他那个心态是为了他的弟兄来报仇的心态，不是为了神来解救以色列人的心。所以我们就看到蜘蛛鸡马里边，人在胜利的时候就把自己的 agenda， 把自己的事情摆在神给我们交托的使命，我们蒙召的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把那个主和客的那个位置颠倒了，就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就放在前面了。这个就是这个基甸的失败的开始。我们也看到基甸后面还有更多的失败，他失败是什么样失败呢？他请这个第二十四节要他们的兵丁呢将你们个人所夺的耳环给我，这个他们这个以斯玛利人都是带，他还收集金耳环。大家记不记得收集金耳环前面一个人是谁啊？是亚伦，亚伦就用金耳环做了那个牛犊，把这个以色列人陷在不义的里边。他基甸呢，把这个金耳环拿出来非常的多1700个舍克勒的金子，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量，来做了一个这个以弗德以弗德就是那个祭司穿的一个衣服所以姐妹是这样子当一个人的心离开神了之后，他还可以用一些宗教的外表来表示他是侍奉神的，可是那个心态已经不对了。他做的是以弗德，可是这个以弗德后来变成他们家的网罗，也是变成整个以色列的网罗，在圣经上就讲了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也看出来在这个第八章的二十三节也在讲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对于基甸非常的感恩，你救离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以色列人请基甸做王，基甸的回答是非常的好，我不管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你们，唯由耶和华管理你们。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回答，也是我想是神给他的，我想可能他也是真心的，他不要做王，让耶和华做以色列的人王，非常的好。可是我们读到后来呢，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二十九节讲说这个耶路巴利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三十一节他生了一个儿子，他起的名字叫做亚比米勒。什么是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王的儿子，我的儿子是王的儿子，那我是谁呢？其实我就是王。你看他不做王，可是他的心态他是在做王。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他有非常多的妻妾在他家里边，三十节而且他生了七十个儿子。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王是什么？一个 一个人在成功的时候哈，就把我们的成功变成我们自己的能力，就把神忘记了。那这整个基甸的事件后面的结尾呢，就是33节到35节上讲的圣经对基甸的一个评语。好，基甸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营，以巴利是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周仇敌之手的。你看哈，所以这个基甸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他来了把和平带来了一阵子，但是他走了以后，这个国家又回到原点。这个就是基甸的一生。弟兄姐妹，这个到底跟我们讲什么呢？我们看到哈，神来召我们，神对我们有些塑造，神与我们同在，神要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可是当我们的心从神的身上一转离了之后，我们就非常非常容易的往这个失败的路上走下去。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基甸的一个人生。当我们被我们的成功，当我们被我们自我的骄傲冲昏头的时候，就走向一个失败。所以基甸一个人生对我们来讲到底有什么教训呢？我觉得是我们要感谢神的选召，我们要灵敏的留意神的塑造。可是我们更要留意的就是一句话哈，我记得李定牧师有一次在讲到的时候跟我们讲他的太太送他的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就是 finish well。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要得善终，要得善终。我们不管做了多少的事情，我们都要多成功的事业，或者是侍奉人侍奉神，是多么可歌可泣，就像基甸一样。可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 finish well， 他不能够好好的在他生命的最后把这个他的坚持一辈子的他那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坚持到底的话，这个人很可惜，这个人是失败的，这个人在历史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以色列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上。我们刚才念诗篇71篇的时候说，耶和华求你让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把让我有机会把这些我知道的属灵的事情来指教下一代。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的警惕，这就是一个善终的警惕，就是一个坚持的警惕。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基甸的时候哈，我们不能来贬低基甸在这个信心历史上的重要性，因为希伯来书11章里面讲信心伟人里面是有基甸的哈。我们可以羡慕他，但是我们要用他的一生做我们的一个警惕。我们蒙召了，我们蒙神的怜悯，对我们生命上有塑造，可是我们是要把这个恩典来坚持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时段。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把基甸的一生这样子的完整的放在我们的面前。好，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全面的人，不是一件事情，不是一方面单方面的。主啊，基甸的软弱是我们的软弱，主啊，基甸所遇见的试探也是我们今天所遇见的试探。主啊，但是我们求你的是基甸的失败，主啊，今天成为我们今天在属灵上的教训。主啊，就像希伯来书讲的那边，当这些信心的伟人如同云彩绕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那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要存心忍耐奔跑在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让我们可以仰望在信心里边为创始成终的。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来恩待，主啊，在基甸的一生中间，主啊，看到的不仅是他，主啊，也看到了我们得了属灵的教训，也不仅是他，而今天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面，求你让我们的行事为人都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